主后2017年3月2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和萨传道，讲道题目生命次序生活价值。
在耶稣里面凡事都有可能。
阿们。
我们期待我们接下来的敬拜，我们将我们的心完全的献上，敞开在主耶稣的面前，我们来等候他。感谢主，在我们一个礼拜的疲惫跟忙碌过后，感谢主，我可以看到每一个弟兄姐妹依然来到这里，渴望神，亲近神，要敬拜赞美他。愿主释放他的灵，在我们接下来敬拜里面，愿主触摸每一个来到这里敞开心的弟兄姐妹。主啊，愿你来。
是我喜悦，是我力量，当我敬拜你，哦主，你是我盼望，是我帮助，你拥有我的天赋。你是我喜悦，是我力量，让我敬拜你，哦主。你是我盼望，是我帮助，唯有你，我的
整个世界。
全心祈祷你我的主，在你没有，在你都没有完全的事，全心信靠你，在你没有，在你从没有完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从没有完成的事，全心信靠你我的主，全心信靠你我的主，信靠你，信靠你，信靠你我的耶稣，信靠你，信靠你，
我们摇起更多的赞美，让我们来赞美他。
赞美的声音先知道你心，让赞美的声音充满在这全地，让赞美的声音，让赞美的声音，让赞美的声音充满全地级，哦，哦，哦，
更多释放的灵，耶稣释放你自己，愿你亲自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每一个来到这里，我们就是渴慕你，我们就是等候你，我们期待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透过现在音乐的水流，愿你亲自使我们经历每一次每一句你透过你的话语，你透过圣经来提醒我们的。耶稣，再一次让我们思考你每一句对我们说的话，每一个你触摸我们心的那一个字，每一个你抓到我们的那个时刻，每一个我们与你相遇的地方。耶稣，我们渴望就在这里，我们渴望我们现在在这里再一次的与你相遇。主啊，我们渴望你得着我们，就好像你得着彼得一样。使我们愿你的灵释放下来，亲自彰显你的荣耀，亲自释放你的荣美，让我们看见你。主啊，充满我们，充满我们。主，愿你来。我渴慕，
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
我渴慕，
我渴慕，
你相信耶稣的大能可以来翻转你吗？你真的有相信耶稣的话可以来翻转你吗？让我们更深的渴慕他。
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
我渴慕，
我渴慕
在你没有，
在你从没有。 全心信靠你，我的主，
在你没有，
在你从所有的真的心，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全心信靠你，我的主。
为我全心，
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
我全心信靠你，
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
我们感谢你，我们全心的相信你。知道你必触摸我们，你必得着我们。
越过我所面对的高山，胜过黑暗死亡的权势，在试验中也绝不会改变，因你的越过，越过我所面对的高山，胜过黑暗死亡的权势，在试验中也绝不会改变，因你的爱，你的爱。 我的灵超乎我
我生或死，我生或死，我舍弃你，用你爱的大能来遮盖我。我的生命再没有失落，是我的心。永远不离开我，你爱永不变，永不放弃，永远不离开我，你爱永不变，永不放弃，永远不离开我。唱你爱永不变，你爱永不变，永不放弃，永远不离开我，你爱永不变，永不放弃，永远不离开我，你爱永不变，永不放弃，永远不离开我，你的爱。
你再唱一次，你爱永不变，
你爱永不变，永不放弃，永远不离开我，你爱永不变，永不放弃，永远不离开我，
你的爱不变，你不放弃，你不会离开我，你的爱，
我生我死，我生我死，我生之你。
父神，没有什么事情能使我们的心与你分开。主，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隔绝我们。主，你对我们的爱坚定直到永远。主，你满足我们的灵，你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主，你叫彼得我把船开到那水深之处，你叫他撒网，就超乎他所求所想的。主，愿我们来这里敬拜赞美你，我们所得着的也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爱，你的大能持续的遮盖我们，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更是我们的力量。是父神，我们感谢你。
生或死，生或死，我深知你用你爱的大能来遮盖我，我的赦免再没有事物能使我的心与你分开。生或死，我深知你用你爱的大能来遮盖我。 面，再没有事物能使我的心与你分开。生或死，或生或死，或生。
我们谢谢你释放这样的恩典下来，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聚集在一起。主，是你的爱召聚我们，我们愿你的慈爱释放，我们愿你的慈爱亲自的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这是我们渴望的父神。父神，我们感谢你，相信你已经亲自透过你的灵对我们当中的某一些弟兄姐妹说话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一位，愿彰显你自己在这场敬拜当中，更多祝福在接下来的聚会里面，传道所说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因为那是你差遣他的。主，愿你来，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兄弟们请坐。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都要在每一次的赞美，就是我们的祷告，
是
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一次的经历当中都让我们信心更增长。
是，
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召聚我们成为上帝国度的一家人。主啊，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祈求神你的圣灵成为我们的导师，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主题经文，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第十一节。我们请弟兄帮我们诵读单数节。姐妹来双数节。好，如果有圣经的你也可以翻阅圣经，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起。
耶稣站在格尼撒勒之间，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
他见有两只船湾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 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
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你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
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
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他和一切同带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
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他们把两只船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今天分享的主题是走在信仰的路上。大家还记得牧师上个礼拜分享到建立基督的教会，我们都是一群上帝所呼召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成为信仰的共同体。这个信仰的共同体不只是大家今天聚集在这里成为太平境的会友，我们也要有一个普世的眼光。今天信靠耶稣的人，我们在基督里只有一个教会。所以今天我想透过这个时间，也要让我们在座，特别是许多的年轻人，我们在今年在普世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盛会，就是宗教改革500周年。这个是在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因为有宗教改革，推翻了当时腐化的天主教内部。如果略知一点点过去的教会历史，就知道当时腐化的教会里面，教皇专制独大，只有教皇可以对信仰有至高无上的解释权，还包括教师兜售赎罪券，这些都跟我们的圣经大相径庭，跟圣经所传达的救恩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信仰觉醒的人，他们勇敢地向教会提出挑战，向当时的教会的权威提出挑战。我们都很熟悉马丁路德，但是在马丁路德在教堂门口贴这95条论纲之前，其实还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胡斯，因为他谴责赎罪券，最后被教皇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了。改教的火苗却在无数的人心中燃起，最后在马丁路德贴了这一张95条论纲，改革的火焰一发不可收拾，不只是影响当时的教界，也渐渐的影响当时欧洲其他教区的改革，特别是教会体制很重大的改革。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自由的敬拜上帝，我们今天人手一本圣经，其实真的要有一颗感谢的心。所以今年宗教改革500周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盼望我们教会的年轻人能够看到自己，我们是承载了过去的历史，但是你们未来也继续的要创造历史。还有一件事情也是今年在台湾的教会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节期，不知道大家知道吗？3月9号是马街来台145周年，但是这个纪念日好像只有北台湾教会比较热烈的纪念。提说一点点马街博士来到台湾，他为什么会来到台湾？很重要的是在他小时候，他的信仰孕育是他启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境。他出生在加拿大， 他的父母呢是从苏格兰来到加拿大的移民，而这些从苏格兰移民到加拿大的这一群人呢，就在加拿大建立了长老教会。他们延续苏格兰改革中很重要的信仰精神，第一个就是宗教改革精神，第二个苏格兰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信仰传承，就是到国外传福音的行动。这样的一个信仰精神就影响了这些移民到加拿大来的这些信徒们，而马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被孕育，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会来到台湾，就是这样的一个信仰建立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帝借着各项事情在启示我们，无论是节期或者是纪念日，其实都在提醒我们，特别是我们这边的信仰群体，尤其今天我们的教会是玛雅各纪念教会，更别具意义。信仰要如何的继续透过我们传承下去，特别是我们在座的阿父兄，未来十年你可能就是教会重要的核心同工，我们如何要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在太平境成长的我们这些人，可以将信仰这样改革中的信仰精神可以从我们当中继续的传承，继续的孕育下去。实在我们需要更多的信仰的醒思。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都不会陌生，在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是耶稣他传道第一次呼召跟随他的人。在第五章之前我们看到耶稣他满有圣灵的能力，已经在加利利的地方，耶稣的名声传遍四围的地方，无论耶稣要去哪里，甚至是天亮的时候耶稣到旷野去，众人还是去找他，到耶稣那里想要留住他，不要耶稣离开他们。我们看到在四福音书当中，许多的人要靠近耶稣，因为他们觉得耶稣的讲道充满权柄，也有许多的人就是想要从耶稣那里得到医治。可是如果你再去仔细的看，再细细的从圣经里面看，这些围在耶稣身旁的这些群众，他们的生命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其实只有外表，很多在耶稣身旁的这些群众其实是要看热闹，虽然想要听耶稣蛮有权柄的道理，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想要真正的认识耶稣他的身份，也不是每一个人都真实的认识到耶稣的身份，更别说他们愿意跟随耶稣。耶稣来他不只是要让众人看到生病的、瞎眼的、瘸腿的得医治，耶稣不只是要向群众不是显明这样的神迹奇事，不是只要停留在这些群众对他认识只是一个魔术师，耶稣也不仅只让我们的病得医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其实他更希望的是在这些大神迹大医治的背后，我们真的我们的生命被唤醒，愿意跟随他。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其实不是彼得第一次跟耶稣相遇，第五章之前我们看到耶稣跟彼得第一次的接触是耶稣进了西门彼得的家，他医治为患热病发烧的岳母，这是彼得跟耶稣的第一次接触。但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对彼得来说，哦， 耶稣就是一个能医治的有权柄的人，好像对彼得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我们看到耶稣要呼召我们跟随他，他会一次又一次的把握机会来跟我们相遇。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就有机会接触彼得的时候，他进入彼得最熟悉的环境，使用彼得的船成为耶稣对众人的讲台。不只是如此，当耶稣使用彼得的船对众人讲道之后，耶稣更进一步的参与在彼得的工作里面。耶稣要在那里亲自向彼得显明他的全能。虽然耶稣已经对他的岳母行了医治的大能，但是那是彼得的岳母。对彼得，耶稣要亲自的再次的让他看到他的全能。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彼得真实体验到耶稣不只是有权柄的老师，耶稣更是一位救主。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看到彼得对耶稣的称呼，从夫子，在台语的圣经里面看到彼得对耶稣的称呼是先生。无论是夫子或是先生，这个在当时代我们的圣经翻译宣教士翻译是以前日本时代台湾人很尊敬的职业，有两种，一个是老师，一个就是医生。他们会尊称老师或是医生，称他们先生或是称他们夫子，代表的就是他尊敬这个有权柄的人，是一个尊敬的心。但是我们看到当耶稣进入到彼得的生命当中，请他把网撒到水里面，我们看到在经历这么大的神迹之后，彼得他对耶稣的称呼改变了。彼得俯伏在耶稣的脚下说，主啊，离开我，我是有罪的人。在短短的经文里面，彼得对耶稣的称呼转变，可以看到他体验到的耶稣不一样。彼得亲自经验到耶稣的大全能，他更感到自己是如此的卑微。耶稣向彼得显明他的全能，不只是在这个瞬间让彼得看到这么大的神迹，这只是一个门，这只是一个入门。耶稣更重要的是，当彼得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对耶稣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有罪的人，耶稣继续的温柔的向彼得说，来跟随我，我要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这一次的经验可以算是彼得信仰的开始。我想耶稣对彼得说这句话，来吧跟随我，我要你得人如得鱼。你们觉得彼得那个时候知道什么是得人如得鱼吗？我想他并不清楚，但是在经历这么大的神迹之后，彼得会愿意放下，是因为他看到耶稣大有能力，是有影响力的，所以他跟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信仰的道路当中，我们会或许会经历一些神迹，上帝的医治，那个只是一个起头，那只是一个门。更重要的是，耶稣要在这个神迹的背后，要让你去晋升，更进入去体验到神迹背后还有更大的祝福。可是我们看到 当时的群众只是想看神迹，所以耶稣邀请彼得，要他跟随他，要他更深的体验到跟随耶稣，体验到更丰富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传道生活的三年里面，彼得的名字常常出现，他的生命在跟随的过程当中，却在耶稣受难钉死的时候，又回到原来打鱼的生活。这段经文也许你熟悉，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彼得信仰之路是不是依旧停留在原始点没有改变呢？我们看到耶稣受难钉死，他复活之后，他再一次的出现在彼得熟悉的工作环境，又再一次的向彼得显明他的全能。耶稣爱彼得心没有改变，就是一次再一次的要向彼得显明耶稣爱他，耶稣要彼得跟随他来体验更丰富的生命。所以彼得信仰之路，路加福音第五章，它只是一个起点。在随后的路当中，我们看到彼得，如果你有机会去看彼得在这个圣经故事当中的他，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起伏当中，虽然在这样起伏当中呢，彼得仍然走在信仰的路途当中，是因为耶稣爱他，耶稣没有放弃他，所以彼得在一次又一次这个内在的经验当中，他保守他继续走在跟随基督的信仰的路途当中。彼得生命的改变，路加继续记载，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彼得继续跟随基督，透过他福音得到更大的扩展，使更多人蒙受福音的建造。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仰的路就是一条跟随的路。这段熟悉的经文帮助我们再次看我们的信仰，你是在外观看的群众吗？或是其实我们也许也像彼得，需要一次再一次的生命撞击当中，真实的与基督相遇。不论是困境跌倒，或者是再一次的经历神迹，都是再一次呼召我们跟随耶稣。教会的青年泽伟，大家都知道过年期间他经历这么大的撞击车祸，在死因幽谷中他亲自经历到上帝的医治跟安慰，这个大试炼是主的恩典，透过这个神迹的改变，是上帝给泽伟的生命有机会重新再更新再改变，再次帮助泽伟可以调整自己，愿意跟随基督。我想我们很熟悉亲近他人都知道，泽伟在经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好像在这个信仰道路当中刚出生的新生儿一样，新生一样。我们也听他说到，充满自信的说，我愿意为耶稣而活。弟兄姐妹们，耶稣爱我们，他的爱永远没有改变，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呼召我们跟随他。到底跟随他的路是什么呢？奥古斯丁曾经在信仰反复的寻觅之后，他明白了，他体会到信仰的路就是你还没有看见的，作为信心的回报，你看见你所相信的。 这段话有点深，我带大家念一次。马丁路奥古斯丁他体会到，当他的信仰在这样寻寻觅觅当中，他体会到信仰的路就是你还没有看见，就像彼得一样，耶稣说来啊跟从我，我要你得人如得鱼，他并不明白，他不知道，他还没有看见。可是作为一个信心的回报，就是相信以跟随。在这里提到一位跟我们华人有关系的一位出生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林语堂，他的父亲是位穷牧师，从小他就跟爸爸在教会长大，却在他成年之后，他开始爱好中国的哲学，渐渐的他离开了信仰。可是在跌跌撞撞30多年之后，到了晚年，他重新体会到他回归他童年时期简单纯洁的基督信仰。所以在1959年美国时代杂志报道，他在一间长老教会分享他的信仰旅程，这也是他的一本书《信仰之路》。他说，基督信仰就是力量，是生命的力量，神是爱，使我们今生今世有更充实的生命，基督信仰是生命的根基。所以在《信仰之旅》这本书里面，他在序言里面他再次的说到，他体会到信仰之路是一种从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发出来的东西，不能由任何人来给我们。信仰的路我们一定要亲自的去体验。彼得的岳母得着耶稣的医治，可是那是彼得的岳母。当耶稣进入到彼得的生命当中，请他在水把网撒到水面上，彼得亲自体验到耶稣的全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仰不是遗传，不是模仿，我们的信仰需要你真实的去体验到，那是你内心要去经验到的，不是由任何人来给你，那个成为你的经验。而你在一次又一次的经验当中，你明白耶稣个人生命的救主。这段我们很熟悉的圣经故事，就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信仰的道路就是跟随的道路，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只有你信任这一条跟随的路，我们都要在这个路程当中要创造你自己的经验，你才能够明白你不是独自一个人，有许多人都跟你一起走，有西门彼得，有马雅各、马街、林语堂，他们都跟着你一起走，而且还有一个人走在我们的前面，就是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这个目标就是通过这个跟随的路，将我们的心归向上帝，将我们的心再进入上帝国。不是光听讲道，也不是寻得医治来追求我们的信仰，是在这个医治当中带领我们进入那个医治后面那个更大的门，你要经历到上帝国的奥秘。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都关心我们周遭的朋友在病痛中还没有得着，还没有在这个信仰当中信靠神的人，但是我很高兴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为他祷告。我想 医治是一个门，不只是我们自己，我们周遭的朋友得医治是一个门。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得医治之后，你的心要归向上帝，耶稣要带你进入更丰盛的上帝国。为你朋友祷告，你要为他祷告的不只是他的病得医治，你要为他祷告，真实的经验到他个人跟上帝真实的内在经验，也只有他自己经验到这一个内在的这个真实经验，他才会像彼得一样一次又一次的愿意调整改变自己。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他跟随的路不是停留在原点，而是愿意向外突破，使自己可以跟周遭更加美好。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信仰的道路当中，如何在每日的生活当中，你可以看到在困境中看到拯救的力量，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因着依靠上帝，你有面对困难的抵抗力，使你自己更加有力更健康。求神帮助我们真真实实的体验到耶稣基督是真实的神，将我们的心归向上帝。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
yeah.
生命不是只有停留在神迹，而是要进入到那神迹背后天国所带来的福音的奥秘。弟兄姐妹们，已经经历看到了吗？上帝更大的恩福是在那个神迹的背后。我们为我们自己的信仰之路来祷告，自己来祷告。 进入我们的生命中，也进入到我们的职场里面，也进入到我们的家庭生活。在那里，我们需要再次的经验到你的大能，使我们生命愿意在当中看见自己的卑微，而愿意调整自己。主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每一次的经验之后，我们的眼光被调整，可以看见在上帝你起你大能的背后，你要让我们更惊艳到那天国福音的奥秘，是要让我们去体尝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大灾节期当中，帮助我们更多的默想你，也更多的反省我们自己的信仰，求你更新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